兄姐妹们平安。啊，真的是，我们是何等有福的哈！啊，今天神给我们如此好的一个敬拜的时间。啊，其实作为基督徒哈，啊，敬拜神是我们非常喜乐的一件事。啊，大家可以听到我哈。啊，那其实敬拜呢，里面也带了。啊，其实也是一种祷告，这个声音会好一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敬拜以后，我们的心火热哈。那我们也继续来，今天来读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刚好读的经文呢，啊，是另外一种形式，也是祷告。所以，在我们开始以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啊，亲爱的父神，你满有怜悯，满有恩典，满有慈爱。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在这时候把一切尊荣都归给你，把一切赞美和颂赞都归给你。哦，主啊，是的，因为在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也因为你在我们弟兄姐妹肢体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啊，他们真的是生命中流露的是你自己的荣美。主要我们真的是为有你这样一位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做王，我们心里欢喜快乐。我们实在是有福，你这样子的保守我们过去这一年，虽然有风有浪，有高有低，但是你平安保守我们过来。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这样子的悦纳我们。我们无论今天是何等的光景，你都乐意悦纳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完完全全敞开自己。你喜悦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今天完全敞开，求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带着你自己的能力来进到我们的心中，因为我们需要你。求你来进到我们的心中，松动我们的心，好让你今天生命的话语真的是可以在我们的心里触动我们，也能够开花结果，供应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你的里面更加一天一天的强壮。是的，新的一年开始，我们也在这时候也意识到说，主你来的日子也近了，就求你把我们从真的是啊日常的常规的昏昏然的日子唤醒，拿掉我们心里真的是看得见看不见的刚硬，好让主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你自己的教会没有拦阻，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走每一个脚步。主，我们真的是愿意在这个时候，愿你的旨意就成就在我们当中，成就在，首先成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求你在这时候来自由的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也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真是借着保罗这样的一个祷告，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神的面前哈，对过去一年有一些回顾，那也对新的一年呢有一些展望哈。那我想啊，今天早晨的时候，脑子里边就一直有一首歌在唱哈，所以后来我才知道，找到那个经文，实际上就是以赛亚书的55章，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去来再读一下哈，它里边是这样讲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当我们真在新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resolution 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哈学习保罗说，把神他的意念，他想要做的什么的事，然后放在我们年初这样的一个敬拜的里面，学习的里面 啊，那我想这也是一个 confirmation 哈，希望今天的经文也能够把我们带到说一个神心意里面的一个祷告哈，是学习保罗如何为教会祷告，在心意的里面把神在这个对教会一个永恒的心意里面，就是借着这个祷告哈，来把它这个应用出来。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来学习，就是刚才我们的圣经可以一直打开哈。刚才白弟兄带我们读过了哈，三章的这个14到21节，我们知道这个过去有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啊，教会的主日成人主日学一直在学习以弗所书啊。那我们因为在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时间，非常详细的在查考，所以我们对以弗所书的背景呢应该是有很多的了解啊。那所以我想今天因为我们是 focus 在保罗的祷告，不会讲非常多以弗所书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来讲一下说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个以弗所书这封书信。好，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所写，他是写给这个以弗所书哈，这个其实原文里边并没有以弗所书这个字，而是就是写给以弗所书是小亚细亚的一个省会。小亚细亚当时的那边的那个福音呢，是由于在主后大概53年的时候，保罗曾经把福音带到小亚细亚那个地区，然后呢福音大大的兴旺，有非常多的教会呢就建立起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这大概是4年以后的事。他在其实保罗在那边其实待的时间还蛮久的，大概第一次去很短，那后来有3个月，那后来呢就有了2年多的时间。所以可以看到他在那边的教导，他在那边福音传讲，然后那个神的大能的工作在那边非常扎实。所以就是小亚细亚那边的教会，其实这个在这个圣经里边，在保罗称赞他们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信徒，所以他这书信是写给这些信徒哈，而且是称他们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而且在2章的前面里边又称他们是有信有爱的信徒。所以可见他们其实在神的真理上面哈，其实都是蛮扎实的。那他写这个书卷的，为什么还要写这卷书卷呢？这是在他去了以后离开大概4、5年以后的事情了。那当时呢他在监狱的里面啊，那他知道说在小亚细亚的那个教会非常的兴旺，有很多这个教会建立起来，然后我们知道小亚细亚那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啊，外邦人的信徒，所以呢就是说犹太人也有很少，那所以这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啊。所以呢这个保罗写这封书信呢，就是希望告诉这个小亚细亚地区各地的外邦人的信徒啊，由于他们的日益增多，保罗希望就是说在神的启示的里面，希望能够跟他们讲明神有关于教会的一个计划和心意。他为什么要有教会，能够希望通过这卷书卷呢讲得清楚。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呢是有关教会的一个最高启示的书，也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所以这卷书如果你要想把它这个一个小时什么讲清楚是不可能的。我们其实在过去5个月的时候主日学里学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学，里边非常非常多的属灵宝藏，有很多很多它的特点。好，所以刚才白弟兄带我们读的那个1章里边讲的全部都是，就也可以称为是属天的书信，因为它讲了非常多属天的福气。那后面就是然后而且它里边就是从一个永恒的角度看今天，看新约时代，所以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特点，而且它这个思想的跨度也非常大，涉及到外邦人哈，这个犹太人过去将来，永恒的过去永恒的将来，那现在还有就是包括天上地下，它的范畴非常之广，所以内容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想呢就是知道，但是我们需要今天可以就是只是知道说以弗所书又是有关哈这个教会的一个最高启示的一卷书，它启示让我们所有的信徒都知道，在新约时代神的心意就是建造教会，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神心意就是要建造基督的教会，这是他这个 那个万事以前就有的计划，将来一定要完全的实现。那我们现在正在神建造当中，所以他希望我们明白哈，神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和计划。所以教会呢是啊基督的身体哈，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这是头和身体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是一种生命相连的关系哈。我们的身体是要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所以这里很清楚。那还有就是说，教会也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就是神所充满的，神要充满的这样的一个团体，被救赎的团体哈。我们知道这个就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神要充满在教会里边，用来彰显的怎么样？是他自己，所以教会满了他，彰显的也是他。所以在信息，在如果是就是在教会里边，或者是在我们学习的日常生活里边，我们学习的都是神他自己的心意。神他自己要做的，因为他充满在教会里面，最终要彰显出来的就是神他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要用教会来彰显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器皿哈。所以我们其实知道在二章的里面讲到说这个所有的信徒，包括外邦人，包括犹太人哈，都是在基督里被造成了一个新人，所以我们的身份是这个教会是由新人组成的，好，不再是犹太人，不再是外邦人，不再是什么人什么人，而是说教会的组成是一个新人，是在基督里造成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啊，保罗写这封书信给这个以弗所书，是一个外邦人信徒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时候呢，他希望就是把神托付他传递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福音信息告诉他们说，借着福音哈，借着福音，原来本来和神的这个国无缘的这个外邦人哈，可以在这个基督里哈，因信耶稣和犹太人一样的进入神的国度哈，一样的进入到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如果我们是外邦人哈，当时如果是在这个以弗所教会里边，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会很开心。本来哈，我们是与神的国没有关系，我们知道是与神在万事的时候拣选悦纳人哈，先是怎么样犹太人，后来才是希利尼人，才是外邦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哇，现在是这个时机了，神要拣选我们也进到他的国里边，在基督里边被他救赎，造成一个新人，然后是他承受他就是神的国度一切的美好的应许，应该是多兴奋的一件事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保罗呢在宣讲这样的一个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同时呢，希望来跟他们讲的不要停留在他们头脑里面，而是怎么样让他们可以消化明白，让神亲自祷告的意思就是真的是让神来帮助哈，帮助这个收信者哈，也包括其实也是包括我们能够真正的来明白哈。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知道，就是这个信徒收到这封书信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大受鼓舞的，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前蒙恩了哈，在新约里边我们成了他的这个选民哈，成了他的这个肢体哈，非常非常高兴。那同时呢哈，神的心意非常美好荣耀，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当时是在监狱里哈，然后我们在想说如此啊这样子一个美好的计划，然后发现说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哈，很多很多难处。那保罗呢当时也因为受患难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呢其实当这个信徒看到这些环境的时候怎么样，会惧怕也会疑惑，就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当我们真的是看到环境，看到这位软弱了，看到那位软弱了，我们也会疑惑哈，我们也会有惧怕有怀疑哈。所以我想这里边其实这个下面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呢，今天也是要好好看的呢，就是说保罗呢就在这个时候来安慰他们哈，就是说首先呢在十三节里我们刚才没有读到那个地方，但是他说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因为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哈。所以他这里边就是要就是先安慰他们说哦不要丧胆 不要丧胆，这个是你们的荣耀，这没有什么好怕的。然后后面要鼓励他们说，应当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这位父来祷告。好，所以在这个不仅是安慰他们，那后面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就是他真的是保罗是神啊，这个就是真的有很有牧者的心肠，所以他就祈求。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14到21节就是他的一个为哈这个啊这个信徒的一个祷告，为教会的一个祷告。我想今年在新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是像刚才所说的，我们也学习说，哎，我们也要为在神的心意里边学习为教会祷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学习里面呢，能够帮助我们如何哈看保罗是怎么样祷告的，那我们也在神面前来进入这样的祷告学习。那我们现在来看14节哈。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因此我们前面讲了，就说神已经借着保罗呢把这个有关教会的启示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他现在可以祷告了哈。所以这个因此呢，就是说前面的原因已经有了，所以现在开始祷告。所以我在父面前屈膝，这里边其实有两个 key word 哈，就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他是向父哈来祷告。那这个15节里边我们要再继续读的话呢，这位父呢和与这个15节里边的内容有关，就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哈。啊，我想这里边他在里边真正想讲的就是在基督教会这个被救赎的团体里边哈，无论你是哪家的，无论是天上地上哪家外邦的人也好，犹太人也好，这个任何地方的人也好，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被救赎的团体里边都有一位天父，我们都有一个源头，我们都是出自这位天父。那这里边所讲的这个父呢，是特别侧重的，就是他是那个本源，他是那个源头。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民族种族已经这样子，已经都这个叫什么民族主义都已经被拆毁了哈，所有中间隔断的墙都被拆毁了哈，在基督里所有都拆毁了。所以我们的身份在这位同一位父的面前，我们同为儿女。好，在这个被救赎的团体教会里面，我们同为肢体。好，就是这样。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同有这样一位父。然后后面讲到这下面一个 keyword 就是说屈膝哈。我们知道其实犹太人他们不屈膝祷告，他们不跪下祷告，这不是他们传统哈。只有在特别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是跪下的哈。然后还有就是耶稣在最后可西马尼园的祷告也是跪下的哈。所以只有说非常特别的，你看这里边保罗他跪下来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一个是表示对神的一种完全的尊敬，好，自己在神面前完全的顺服。再有一个也表现说保罗对教会外邦基督徒他的爱和负担如此之深切。所以我们其实说祷告并不是说一定很强调什么样的姿势，你怎么样祷告都可以哈，但是呢从这个人祷告的姿势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的一个光景。而且屈膝其实就是还表现的就是一种非常的慎重，很重要哈，我自己愿意在这个时候谦卑来到神的面前。那下面的16节到19节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只有短短的4节，这个4节里边就是保罗为使徒这个教会的被那个这个就是对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的内容哈，其实只有短短的4节。但是这4节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内容极其的丰富。如果我们说一定要把它说归纳成条条就是很条理的清楚的这个几点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说哦，这个四个小节里边他祷告的有3个教哈。第一个教就是教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哈，这个是在第16节里边。那还有就是第17节里边说教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第3个教呢，就是教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可以这样分。那也有就是关于这个祷告的内容，也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会说主要 focus 是在说怎么样让你 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好，还有就是有人认为说这个 focus 应该在怎么样让信徒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然后怎么样让神更多来充满，所以这个内容太广泛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不可能cover 所有的哈，但是我们尽量来每一节里边我们看一些它主要的重点，然后呢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回去以后呢继续来去学习哈。所以我们先来看十六节，十六节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先来看心里的哈，心里的就是心里的力量，心理力量这个原文呢是里边的人，里边的人在新约里边一共这个里边的人用过三次，只用过三次，那保在罗马书这个七章二十二二十三节用过两次，然后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用过一次。那我们其实可以简单看一下，就是七章二十二节罗马书里边是这样说，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悦神的律。所以这里边说我里边的那个人呢，他有一个特点，喜欢神的律。二十三节，但我觉得肢体里另有一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这里边可以看到点，就是另外一个律呢一直和我喜欢神的律的这个呢交战。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里边还是说我们里边的那个人是与罪是反着的，就不喜欢犯罪的，所以喜欢神的律不喜欢犯罪是我里边那个人的特点。那连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里边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一天。所以这里边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人哈，外体就是随着 aging 哈，我们会变老生病死掉，但是你知道我们里边的那个人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却一天心思一天，一天心思一天。所以这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哈，是神哈在我们的里面哈，就是一直对我们的里边的那个人做工，带领改变哈，更新，然后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成熟成长，就是在这个里边的人成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里边保罗所祷告的，他不是一个讲祷告的一个这个神迹奇事的那种属灵能力，而是说让我们里面爱慕神恨恶罪的那个里面的生命可以刚强起来。好，所以这里边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当我们说就是一般这个大家沟通的层面其实都蛮表面的，都会说哦挺好的，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好，好像在教会里边时间相处的也不是很多，所以都会觉得说哎我挺好的挺好的。但是我们真正哈真的是碰到合适的时间的时候，碰到合适的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个人哈每个人都有非常软弱灰心苦恼的时候。好，这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里面，特别是我们里边非常愿意遵行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却实在行不出来，那就是这里边讲的里边的力量软弱了。所以这里边他在为我们祷告说，愿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说到里面人的软弱，我希望大家明白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是一种常见现象，如果是一个信仰里程中的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不要把它当做一件很糟糕的事，人都会有软弱。那在灵命成长里面呢，也是一个阶段，也是一个experience 你知道吧。所以在这里边其实我们要需要知道的是，我信主大概二十年，然后我就发现在教会里面其实有一类很特别的信息，就是你会听到各种渠道或者短信啊，或者团契的时候，或者是Facebook 就是都会说你请你为我祷告，我最近很软弱，不想去教会，不想去读经，也不想祷告，就想 stay away 或者想逃避。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类的信息都是说讲到里边的人软弱了，他很想但是他不能。所以其实我们需要，为什么要让他就是我们要接纳我们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我们可以才靠着神来胜过。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信徒，很多圣徒也软弱过，我们知道摩西曾经软弱向神发过怨言的，然后呢这个彼得软弱过三次不认主哈，连保罗也软弱过，他曾经就说神啊你把我的刺拿掉，就连我们主耶稣都软弱过，他在最后的时候跪下来说，如果神是你的意思把这个苦杯拿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人都有软弱的 moment。我们在说到软弱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软弱。我们知道了以利亚非常非常大能勇敢的一个神使用的先知。你知道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可以非常非常大胆勇敢的，就是来到那个亚哈王的面前来指责他的罪。但是你知道吗，他并不是不会灰心的。你知道他有多么勇敢吗？他曾经在这个就是在拜巴利的先知面前，450个面前跟他征战，他得胜，靠着神得胜了，对不对？他是多么大胆那个勇敢的勇士，多么有能力的勇士。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位先知后来你知道那个就是那个以西别王后后来说，我要取你的命，就这么一句话，他怎么样了？逃了。然后他逃跑的时候很疲乏，他就向神求死。你为什么不向神求力量呢？他向神求死。可以看到，其实就连这样一个大能勇敢的一个先知，他也会软弱。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的软弱是来自不同的原因但是呢，我们知道，你知道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22章31、32节里面讲到说，西门，他跟彼得这么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刚才我们姐妹带我们唱的那个，就是敬拜团队带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哇，有的时候大海翻腾，这个还有什么大浪翻腾。你知道这个高山都在摇动，你知道就好像筛我们一样那种，就真的好怕好怕，你知道。然后那个时候撒旦他在旁边就可以说 See， 你不行，你要失败，你根本就不行，对不对？你有时候会感到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这里边我们要靠着神来得胜。我们的耶稣怎么样，他在这里边说，西门，你不要担心，我已经为你代求了，所以你不会怎么样失了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很多的时候软弱里边，不要靠着我们自己。当我们像被筛一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怎么样求神给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坚固。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从我信主大概快20年，我特别特别喜欢，每次到我软弱的时候，我每次都会想到这些经文，就是大卫在那个诗篇61篇里边讲的，他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我们要从自己的那个软弱里边，要靠着神怎么样被提到一个坚固的磐石，我们可以站立。这个就是要祷告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所以我们通常，我们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通常说人有多大力就干多少事或者怎么样，都是说我们有多少力量干多少事。但是没有，神说让你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就是我们的力量是取决我们日子，就是我们可以从神那里来汲取的。所以16节里边这个另外一个 keyword 就是说按着他丰富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我们得力是靠着他丰富的荣耀，是借着他的灵。所以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会衰竭，像蓄电池要用完了。但是这里边告诉说，我们是照着他丰富的荣耀，丰富的荣耀的意思就是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这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就是这样一位神。你向他祷告，万有都是归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所以是像这样一位神，他这么丰盛的一个神，所以我们应该每次来到神面前都非常乐观的，因为他实在是太丰富的一位神，他是我们力量的一个源头，我们是向那个源头祷告。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元素，我们是靠他丰富的荣耀，而且是借着他的灵，心里的灵哈，心里边的一个圣灵哈。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读到那个哥林多前书里边说，我们虽然外体会损坏，但是虽会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哈，圣灵他真的是按照我们，真的神的丰盛按照我们的需要，是一天一天的在我们的里面来坚固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一天心思一天的。所以这两个要素，十六节你看只有这一节就有这么丰盛的一个内容哈。然后那我们再来看十七节，我们看能讲到哪里。然后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也是保罗为教会的祷告。这里边的 keyword 希望大家 focus 在信和那个住哈。我们读这个时候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同样有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们在得救的时候，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不是基督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了吗？对吧？那这里边为什么又说因你们的信要住在你们里面呢？这里边呢，它其实这里边的信呢，就是不是那个得救的那个信心的信，而是说一种信靠的信，是一种就是主权那个信靠的那个信哈，就以他为主哈，为主的那个信。所以这里边就是说，这个是当我们信靠越多的信靠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什么叫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知道刚才说，我们当刚刚信的时候，实际上是神把我们放在摆在基督的里面哈，摆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已经怎么样？这个地位上哈，他就是我们是属基督的了，我们在地位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和基督在我们里面还是有点不同，你知道吗？这很难解释。我们可以就打一比方，比如说我们在空气里好像很自然而然的事哈，但是这个就我们不需要努力的。但是呢，空气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努力的，为什么？我们可以选择憋住气不呼吸。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懂意思吧？当我们真如果让我们让这空气在我们里边，说我们必须要呼吸，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可以不呼吸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我们越多的信靠神的时候，神就怎么样，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更多的有一个内住的恩典。那个恩典，那个住呢，不是这个住呢，不是那种暂时的住，而是那种非常安居的住，非常安家做主的那种住。就好像说我们通常说住到有两个意思，比如说我们住旅馆，我们到那以后根本就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打理哈，就在那住着走了，那种住是暂时的住。那还有一种住，就是说我们家有房子了，有住了，租了房子了，或者是买了房子了，我们在那里边的住呢是怎么样，我们是一个主人的那个住法，我们可以在这里边改改这个改改那， make it better。所以我们说的是，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越信靠的时候，他就就是那种安家做主的那种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很多很多改变。怎么样更符合更像他？所以他这里边讲说，我们更多的信靠他，就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做主，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向神求的就是神更多的在我们心中掌权，是那样的一个住。我们这个，如果我们不信靠，就是我们刚才在讲，如果我们信靠他不够的话，我们仍然是在基督里的，但是呢，我们他在我们里面就最多不过是客人。不是说他不愿意住在我们里面，而是我们没有让他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心里面做任何的改变。好，所以这里边就是讲到一个，就是信和住。那还有就是他为什么要让我们信靠他，为什么要让我们可以他在我们的里面哈，就是那种当家做主的住呢？是为了让什么？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当他在我们里面住的时候，我们里面充满的是他，我们里面所表现出来流露出来的爱是他的爱，所以这个爱呢是有根有基的。所以这个是唯一的目的。当我们讲到爱心有根有基，我们听起来肯定是第一次听到的，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所有的这个学习里面都会说，在信仰上你要有根有基，等要怎么样，在真道上要同归于一，在信仰上要有根有基。信仰上的有根有基就是说，你可以借着说你在神的道上就是打稳了根基， 也就是说，对真理的认知少的时候，你信仰的根基就小。当我们对真理的认知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越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了。所以这里边讲的就是说，当我们越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信仰的根基就越来越扎实了。但是这里边讲的不是信仰的信心的有根有基，而是说让保罗所求的是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爱心和这个信心来讲比的话，有一个特点不一样哈，就是你知道刚才我们讲说信心是你越了解，你的信心就怎么样，根基就越来越稳，越来越深。但是爱心的话，你就发现说我原来这个认识这个人哈，我爱这个人的时候，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有新鲜感，觉得他很有趣，很跟我不一样，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你很欣赏他，所以你就很容易爱他。当你越认识他多的，越了解他多的时候，哇，什么缺点都表现出来了，呵呵，然后他什么毛病也都出来了，然后你那时候发现，哇，我连最初爱他的那点起初的爱心都很难的很难了。那但是这里边要求我们说，爱心上有根有基的话，就是越来越多，对这个人的爱越来越多。当我们知道他缺点和毛病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爱心就特别特别需要加增。所以这里边讲的就是爱心的有根有基。我在里面讲，就是他保罗是在这里边是这样讲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哈，爱心有根有基是如此的难，如此的重要哈。所以保罗在父面前屈膝哈，这是屈膝祷告下的一个内容哈。求主真的是让教会的爱心有根有基，非常重要。这个为什么重要？它是与你知道，耶稣曾经对门徒有一个新的命令，是说什么？让你们彼此相爱哈。这个为什么？就是耶稣给的那新命令，真的是在旧约里没有的，互相相爱、彼此相爱，在旧约里面真的是没有的。所以这是耶稣给的一个新的命令。因为为什么这么重要？如果你们能够彼此相爱的话，众人就因此认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一个记号，说哇，这个是耶稣的门徒，你看，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哈。我们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好，所以基督徒的相爱是成为神儿子门徒的一个见证哈。所以我们其实知道教会就是神那让那是叫那万有者充满的，就是为了基督来做见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做基督的见证就是做他的门徒，做他门徒的一个记号就是要彼此相爱。我们来看，我们通常就是一种我们通常的爱哈，它有一个什么特点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一般对人的爱呢，就是它会变的。其实我们很愿意爱一个人，非常愿意，每个人都有爱心，多多少少都会有。我们很愿意爱，但是我们会变，我们会就是它会变。有的时候忙了，或者有什么一老就不太愿意，就是与或者是与其实与动机也有一些关系，有一些利益上面冲突上面也有关系。所以我们对人的爱呢，真的是一个会改变的，所以呢就是会失败的。好，但是你知道 love never fail， 神的爱 never fail， 这是在格林多前书13章里边讲的。就是说，那这里边到底保罗所让我们这个知道，就是这个有根有基的爱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当时说这个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哈，实际上就是要有根有基的爱的时候，那时候他是怎么讲，就是讲说我怎样爱你，你要怎样爱他。我们通常在比如说爱别人的时候，我们通常的 practice 说，神啊，因为你这么爱我，所以我也很爱你，那我也像爱你一样的去爱这个人，会不会？但是我们会失败的，因为你知道，因为我们是按我们爱神的那样的心意去爱这个人，会失败的。这个耶稣从来没有让我们这样去爱哈，神耶稣是说，我怎样爱你， 你怎么样爱他，就是说你要像我爱你那样的爱去爱他，而不是说像你爱我的这个爱爱他。所以你知道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这里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想这里边就是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是有根有基的爱，就是让基督对我们的爱成为我们爱弟兄的根基。那我们知道耶稣实在是爱世上所有属他的人，好，而且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那我们当我们说到说哇，原来神让我们是在这样的爱里边有根有基，像他爱我们一样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想这里边就是借着这节经文呢，神也是在叫什么挑战我们哈，回归到基督的爱。好，我们其实大家都很有爱心，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有爱的弟兄姐妹实在是太多了。好，我们知道大家都很愿意爱，但是我们知道呢，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挑战我们说回归到那个基督的爱生根立基。所以在教会的团体里边，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伤害啊、误会啊、摩擦都是很难免的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被伤害过。你像过去这20年来，我真的是知道就是什么叫被伤害哈，什么叫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非常热心的参与服事，哎，但是真的就是受到伤害了，然后他就都不敢再参与教会，然后就是敬而远之了。好，我很害怕了，已经就有点怕这样。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真的是有意无意被伤害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情何以堪，我怎么这脸都没地方放。但是你知道很多很多这样都是非常常见正常的，任何教会都会有的。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忠心的去做一些事情，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也会受到逼迫的遭受损失的。保罗就是一个最那个好的一个例子，他这个也是遭受了非常多。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需要的就是求神带领我们克服过去这些伤痕。其实神让我们真正明白的是，我们的爱真的很有限，我们的爱会失败。神真的是要让我们就是用基督来爱我们的那个爱来做我们之间彼此的连结。所以真正的爱是从神那里来，任何一件小事误会都废不了的，这个爱是应该不会废掉的，也不会是为任何的伤害或者是误会就说算了就 give up， 不是那样子的爱啊。所以我们这里边其实神说要回归到基督的爱生根立基哈。所以基督的爱就是我们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土壤哈。我们知道神要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是在他的爱心上面，哎，就是他这个基督的爱就是我们一个生命的土壤，他希望我们成长出来的那个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是像基督爱我们那样的一个爱的生命，是一个生命建造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第一点非常重要的，我想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oint， 我们希望大家 take home 的也是让我们回归到基督的爱生根立基。刚才姐妹带我们敬拜的时候讲到说她在网上读了很多见证，让她非常感动哈，就是眼泪都会流下来。其实我们知道神的爱，他不仅是让我们得到救恩，然后让救恩那个我们承受救恩，这是不只是这样停在这里为止哈，他可以让信徒，他的爱可以拖住信徒，好，让我们非常的坚忍，好，坚忍哈，有忍耐，有坚定哈，坚强，然后以致最后得救。其实我们知道保罗在服侍神的过程里边，真的是若不是神的爱托住他，他不会把爱写得如此的淋漓尽致。他说这个让他真的是在得以坚忍的哈，真的是神的爱。他说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相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这个爱只有在神的里面哈，我们在他的里面 好，其实这里边也是在第十八节里，特别十八节里，我们再来读的时候，他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哈。其实保罗在这里边祈求的说，真的是信徒能够怎么样对上帝的爱有更深入的一个认识。那我们刚才读到这十八节里边讲说，神的这个爱哈，基督的这个爱，他希望是让我们明白的。这里边这十八节里又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 verse， 它里边有非常非常宝贵的宝藏在差不多每句字里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让我们明白哈，明白他到底这个他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所测度的。所以首先他希望我们明白的是神无限的爱，可以用四个字来表示，这个形容就是长阔高深哈。希望我们信徒来认识神的爱是何等的无限。那爱的长度，你们自己可以给自己可以给爱的长度下一个定义。这里只是 one of 的定义哈，就是说爱的长度说。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是一个天长日久的爱哈，它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爱，在我们还没有在创世以前他就开始爱我们，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可以看到他而且他这个爱呢能够就是不离不弃的，那非常长久，我们活多久他就一直会这样子这爱着我们。你知道那个斯布珍他是这样说解释的，他说爱的长，爱是这样长，长到你再老也不能把它穿破，一直的延续下去，长到说你持续的痛苦也不会把它吸尽，这个接二连三的试探也不会把它倒干，就像永恒是没有范围一样，神的爱是这样一个爱。这是斯布珍的话。爱的广度阔度哈，阔度哈，我们知道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一切信他的，哈，这个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切信他就是不管你是哪的，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的，哪个身什么身份，你是什么样的地位，你犯了多少 record， 你有多么不一样的背景，多么 you know 你自己都觉得见不得。Doesn't matter， 叫一切一切信他的，只要你相信他，他都伸出双手，哈，然后呢，让我们知道他来接纳我们。所以他的爱的广度广到一个就是所有的，哈，所有的一切信他的，不管是谁。所以爱的高度，高度就是说，真的是我们可以知道，高度就是我们知道，刚刚过了圣诞节，对不对？在至高之处，他赐下平安，这么高的地方他赐下平安给地上一切他所喜悦的，而且他从下边他怎么样把罪人怎么样带到天堂的高度。所以他的高度深度，爱的深度哈，可以这个基督的爱可以到最深之处。什么是最深之处？最低微的罪人。我们前段时候讲过，就是神耶稣哈，特别特别施恩给那些怎么样自己觉得非常被世就是被世界都已经遗弃的那些最低微的罪人哈，就是税吏啊，妓女啊，什么人到他那个时候都施恩给他，就是他能够 reach 到这么最低微的罪人，把他们拯救上来，而且呢他从最深的深渊能够把我们救出来，把我们让我们站在什么样磐石上。所以神可以从我们最深的痛苦，最深的危险当中，最深的审判里面把我们救出来。我们的罪无论有多深多重，我们良心有的时候控告是多么的严重，好像你完全都没有盼望了，你的记录有多么的黑暗，没有任何一个罪耶稣的宝血不能洗净。然后当我们掉到这个罪的坑里面，无论那个坑有多深啊，没有任何一个深度是神的手不能达到的，所以神的爱是深的。有一个作者哈，他叫透彻说哈，他说因为神是自由拥有的，所以他的爱没有源头，因为他是永恒的，所以他的爱没有止境，因为他是无限的，所以他的爱没有界限，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的爱 是纯洁的本体，因为他是无法量度的，所以他的爱是无法想象的广大无边的深扬。所以这里边可以让我们 sense 到说，哇，神的爱就是这样一份无限的爱。然后这里边最重要的这个经文18节里边，就是与圣徒一同明白，这是一个了解神的爱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是保罗在这里面非常强调的，就是这个原则就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就是不是说我自己明白了，我自己经历了，而是说和大家一同明白，不是一起不明不白，而是一起明白，跟众圣徒一起明白。这里边的明白，因为牵扯到与众圣徒一同的，所以不是只是一个知识上面，而是一个经历上的明白。好，所以就好像我们说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人都用过那木桶哈，我们也原来也其实也用过，就是木桶是有很多木片是绑在一起的，当我们用一个木片去盛水的时候，其实是还是可以盛到一点的啊、哦、但是呢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要是这个把这个木桶哈紧紧的绑在一起哈，就好像怎么样，里边所装的水就是怎么样，就会非常非常的多哈。那我想这里边其实也是在讲与众圣徒一同明白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就像那个木片一样的，然后把我们绑在一起，那个交连哈，交连之间就是靠用神的那种爱来把我们绑在一起。当我们这样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团体里边与众徒一起，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团体里边所承受的神的那个爱呢，怎么样才能够把基督的丰富彰显出来？我们一个木片彰显不出来。这里边它就是一个非常一个基督爱的原则，就是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在这里边学习的说，神的丰盛是在基督里，他要让我们在这个团体的生活里面，被救赎的一个团体的生活里边来彰显出来。他要彰显的是他自己，所以我们是要有一个，必须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与众圣徒一起绑在一起哈。所以这也是就是说从个人进到众人，这是一个建造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里边为什么人需要刚强起来，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怎么样融入到众圣徒的里面，这就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实际哈。与众圣徒一同的意思就是一个身体的要求。所以这里边保罗其实在教导我们说，哇，一个人长大就是为了进入到一个群体的生活里面哈，然后在那里边怎么样，这个就是这是一条正确的路哈。如果我不管，否则的话，不管我们的人的一个灵命的生命如此的高，如此的成熟，但是如果不进到一个众圣徒的里面的话呢，这个生命是长不成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的这个所要的那个身体显不出来，我们还是一个个别的肢体。我们知道是教会是一个基督的身体，身体是由好多肢体组成的。如果一个肢体很强盛，不进到身体里边的话，那它还不是一个神所就是能够彰显出来的一个哈，那不是一个教会的意义。所以这里边从个人进入到众人，这是一个建造的一个原则。那19节啊，并知道这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哈啊。便叫一切所充满了你们哈，这个我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知道的，就是说当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就是内住其实差不多的，这里边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容器哈带到海水里面的时候，那个容器里边就满了海水，那这个容器里边呢，有的那个海水呢，就有了海的怎么样一切的成分和特质哈。所以我们其实知道，就是说当我们这个被神充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神的特质哈。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生命哈，每个人的肢体生命，其实都神有一个非常大的目标，就是能够荣耀他。那能够荣耀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像他。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只有当很像他的时候才能荣耀他，这里边我想这里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在有的时候在想说，我们可以可不可以不靠着神能解决我们生命问题，是不行的哈。就是这里边就是说，当我们get rid of 就是解决了一个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被什么样的去 替代哈，这是很重要。当我们真的说，如果我们不靠着神，在基督以外哈，就说我们去解决了我们生命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生命的问题就会来。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其实在讲的就是特别要知道，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边就是要求神来充满我们哈，居住在使我们居住在神的里面。然后呢，当我们越能居住，就是神越能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越多的充满我们的时候呢，怎么样？这个。我们很多生命的问题就神的能力就带进来，我们很多问题也就解决了，这是我们一个奔跑的目标。好，那最后20、2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20、21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哈，阿们。啊，所以当我们说，哇，神他这么有恩典，哈，然后呢，但是呢，如果他不能帮助我们，就是说把这些说的很好的变成，就是 ，you know， 我们没有看到他能够怎么样 ，make it happen 的话，我们还觉得这个。还是觉得很欠缺，就是和一般的神就一样。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20节里边说，神能照着，神能成就一切。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这读的时候，神能20节哈，第一个，神能，成就一切，神能成就一切，而且这种成就一切是怎么样？是靠的是我们心里的大能，而且不是说只是成就了，而且是怎么样成就？充充足足的成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哇，神你是如此的丰盛，你有如此荣耀的计划。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哇，他还能成就诶。而且他不是说只是成就，是丰丰足足，充充足足的成就，远远怎么样，后面再说，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这里边就让我们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血是不是一下热起来了。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神 ，He can， 他成就和21节，这20节里边和21节是有息息相关的。那最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什么样？他在教会中，在基督里得着荣耀，他成就一切是让他得荣耀 ，Amen。所以这二十一节从这样读的好像还不是看得很清楚它的关联。然后有另外一个版本翻译，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它是这样翻译20、21节，说愿荣耀归给那能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上帝。对不起，我重来一遍哈。愿荣耀归给那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上帝。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好，阿们。所以我们其实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把这个20节已经把它拆过，这个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像一个金字塔式的这个颂赞和祝福哈。它就是我们再来看一遍，因为非常这个让这是神给我们的 assurance， 一个确据，让我们相信他哈。他是什么样的呢？他说他能够成就我们所求的，也能够成就我们所想的。好。然后呢这个而且是一切所求所想的，而且呢是这个超过怎么说啊，我看啊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对，你看啊，这里边就这么说，对，他能够成就我们所求和所想的，是成就一切所求所想的，而且是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所求所想的。对， yeah， that's it。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但是神使这一切能够成就的原因是怎么样？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是靠着神，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里边所以是指着圣灵说的。那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时间差不多，就是在1950年的时候哈，马丁路德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啊，也是同工助手，那他呢叫那个 Frederick， 他生病了，马上就要离开世界，已经当时已经都不能说话了，只能躺在那里。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哈、啊、给马丁路德，就跟他说呢，就是跟他告个别哈、啊，毕竟好同工这样子。然后后来马丁路德呢，马上就回了一封信。他收到信的时候，当时我们知道那个他那同工已经非常的病入膏肓了，但是他收到这封信，马上写了一个回信，他就求神哈、啊，说让他能够存活，哈、啊。而且因为当时他说这个宗教改革当时非常非常需要这个同工来帮助他，然后呢，神不能说让他。他在神面前祷告说，神你千万不要让我听到说他死了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这神的工作需要他。然后呢，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说我一定要听到的就是他会活得比我更长，他在神面前祷告说活得比我还长，然后让我可以把这个工作完成，因为我们知道他在这个方面。所以后来呢，很奇妙的是哈，就是当他写这封回信，把这个祷告啊寄出去的时候呢，就是他的那个朋友恢复了，而且呢，他就是又活了6年啊，然后帮助这个马丁路德呢，就完成了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工作。那后来其实呢，确确实实如他所讲的说，他当时祷告说你活得比我还长，所以实际上是在这个就是马丁路德死了以后哈、啊，他这个朋友哈、啊，这个Frederick 他又活了2个月，后来才离开人世归主怀中哈、啊。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时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神的这是你给我的托付，我需要一个怎么样这个来这个资源，但是你看他真的死，就已经都完全没有不进食了，都已经都不能吃东西了，完全死在就是濒死状态。但是你知道神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想说最多就是哎呀可能哈那个，但是你看他就是这样成就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能成就的真的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没有办法想象的。还有一个哈，就是我们知道，我不晓得大家有就是有一个非常在英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自然神论的一个异端，非常非常的这个麻烦，然后很多很多的人呢写信写书来批判他的异端，然后就想希望他能改哈。但是呢，你知道这个人这名字就恩蒂尼哈，他但是他有一天呢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让他改变，写了好多书攻击他，希望改变他，没有改变他。但是他有一次呢在乡下啊碰到一个乡下人，他就开始问那个乡下人说，喂你去哪儿？他说我要去教会。他说你去教会干嘛？他说我要去敬拜神。那后来那个人就问他说，你们的神是大的还是小的？啊，然后呢他这位乡下人就说，我们的神是大的也是小的。哈，他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天上没有办法容得下。他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可以住在我的心里。好，住在我的心里。你知道神呢很 amazing， 就是因为说他小到可以住在我的心里，就这一句话带着能力，就这个人生命改变了。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神就是住在我们心里头，可以给我们力量，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给我们力量，他能。所以我想这里边也是让我们真是受到极大的鼓舞的。当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也愿意学习保罗为我们的教会肢体，为教会，为我们认识不认识的教会，或者在我们中间不在我们中间其他教，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时候真的不要看环境哈，因为环境有的时候我们人都会有软弱，每个人都会软弱哈，但是我们用代祷哈，能够让神运行这个在我们里边的大能来改变我们，扶持我们，因为这是神他自己的教会，他有这样一个荣耀的计划在教会里边要建造起来，而且要荣耀他，他必定能够成就。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安静在他的面前，回到他心意的里面，在他心里面来做这样的祷告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